姚思廉等，姚思廉等，道仲举，字德言，是彭城五原人。祖父道坦，曾任齐朝中书侍郎。父亲道洽，曾任梁朝侍中。道仲举没有其他技艺学业，但立身正直耿介。出任官职为著作左郎、太子舍人、王府主簿。外调担任长城县令，政绩号称廉洁公平。文帝当时在乡里曾拜访到仲举，当时天阴下雨，到仲举独自坐在书斋内，听到城外有箫鼓的声音。不久文帝到来，到仲举感到奇异，于是身自结交托付。文帝又曾因饮酒夜晚留宿在到仲举的帐中，忽然有五彩神光照耀室内，从此到仲举更加恭敬的侍奉。侯景之乱时，到仲举依附文帝。等到侯景被平定，文帝担任吴兴郡守，任命到仲举为郡丞，与颍川人宇池一起成为文帝的宾客。文帝担任宣义将军时，任命道仲举为长史，不久兼任山阴县令。文帝继承皇位后，授予道仲举侍中，参与掌管选官事务。天嘉元年，代理都官尚书，封为保安县侯，食邑500户。三年，任命为都官尚书。同年，升任尚书右仆射、丹阳尹，参与掌管事务，如同先前。不久改封为建昌县侯。道仲举没有学问，不擅长朝廷典章制度，选举引用人才都出自原书。他性情疏阔简慢，不干预事务，与朝廷官员没有亲近狭隘，只是聚集财物，尽情饮酒而已。六年，任职期满，解除丹阳尹职务。这时，文帝多年卧病，不亲自处理国家政务，尚书省的事务都让到仲举决断。天康元年，升任侍中、尚书仆射，参与掌管事务，如同先前。文帝病重，到仲举入宫侍奉医药。等到文帝驾崩，高宗接受遗诏，担任尚书令入朝辅政。到仲举与左丞王先、中书舍人刘师之、殷不宁等人认为朝野期望归于高宗，于是派殷不宁假传圣旨，让高宗返回东府。事情败露，刘师之被关入北狱赐死，王先、殷不宁一同交付法司处置，于是任命道仲举为真义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。起初，道仲举的儿子道玉娶了文帝的妹妹信义长公主，官至中书侍郎，外调担任宣城太守，文帝配给他士兵马匹。同年升任南康内史，因国丧未到任。道仲举被废黜后，闲居私宅，与道玉都心中不安。当时韩子高在京城，人马向来强盛，道玉常常乘坐小车蒙上妇人衣服，与韩子高密谋。韩子高的君主告发了这件事，高宗逮捕韩子高，道仲举及道玉一并交付廷尉。诏书说，道仲举是平庸低劣的小才，空居显贵职位，受任前朝，荣宠隆盛显赫，父亲参与王政，儿子占据大周，外因礼仪盛大，势力与皇亲相等，却放肆骄横昏暗，凌辱傲慢百官，国丧之初擅自执掌国政，排斥贬退至亲，欺灭台阁大臣。韩子高是渺小卑微之人，从低微末位被提拔入宫参与禁卫，被委任为心腹，风邪有毒，竟敢反噬。到仲举，韩子高内外勾结，暗中策划奸谋，秘密进行意图。安成王是朕的叔父，亲缘没有比这更重的。受命引导宣扬，秉承先帝遗诏，因朕年幼弱小，嘱托他辅佐保佑，国家安危，事情归于宰辅、伊尹、周公的重任，众人没有异议，将相旧臣都知道尊崇仰赖，却聚集凶徒，想要偷袭屯聚东城，进逼崇礼，图谋树立到仲举，以掌握国权，凌辱赤竹司徒，意在独揽大权，暗中结党依附，正要危害社稷，依赖祖宗神灵，奸谋暴露。前任上虞县令陆房等详细告发此事，并有证据验证，都定在本月七日施行其凶谋。领军将军明彻、左卫将军、卫尉卿保安以及诸公等又都知道此事，种种迹象显扬于朝野，违背道义德性，事情骇人听闻。如今大恶被歼灭，罪人已被捕获，都可以逮捕交付廷尉，严肃执行刑律，罪责只限于道仲举父子及韩子高三人而已，其余一概从宽，都不追究。道仲举及道玉都在狱中被赐死，时年51岁。道玉的子女因是皇帝外甥得以免罪。 韩子高，快击山阴人。家境本来卑微低贱，侯景之乱时寄居在京城。侯景被平定后，文帝出京担任吴兴太守，韩子高当时16岁，还是总角少年，容貌美丽，样子像妇人，在怀主附属于部队船只想回乡。文帝见到后问他说，能侍奉我吗？韩子高答应了。韩子高本名蛮子，文帝给他改了名。他性情恭敬谨慎，勤于侍奉，常常手持被身刀及传递酒食。文帝性情急躁，韩子高总能领会其意旨。长大后逐渐学习骑马射箭，颇有胆量决断，愿意担任将帅，等到平定杜堪配给他士兵。文帝非常宠爱他，未曾离开左右。文帝曾梦见骑马登山，道路危险将要坠落，韩子高推扶他登上山顶。文帝征讨张彪时，沈泰等人先投降，文帝占据州城，周文玉镇守北郭香岩寺。张彪从单县夜里返回袭击州城，文帝从北门出逃，仓促之间天色昏暗，军人扰乱，周文玉也不清楚文帝所在，只有韩子高在文帝身边。文帝于是派韩子高从乱兵中前去会见周文玉，返回复命，在黑暗中应答筹对，又前往慰劳众军。文帝散失的士兵逐渐聚集，韩子高引导他们进入周文玉的营地，于是共同建立山垒。第二天与张彪交战，张彪的部将申进又投降，张彪逃奔嵩山，浙东平定。文帝于是将部下多配给韩子高，韩子高也轻视财物，礼待世人，归附他的人很多。文帝继承皇位后，授予韩子高右军将军。天嘉元年，封为文昭县子，食邑300户。王陵进军到柞口，韩子高在台城内宿卫。等到王陵被平定，韩子高统帅的部队更多，将士依附他的，韩子高尽力推荐禁用，文帝都任用他们。二年，升任员外散骑常侍、壮武将军、成州刺史。等到征讨刘毅，跟随侯安都驻扎在桃枝岭岩下。当时韩子高兵甲精锐，另外统领一营，单骑冲入敌阵，颈部左侧受伤，一个发髻半落。刘毅被平定后，授予甲节、真义将军、东阳太守。五年，张昭达等人从临川征讨晋安，韩子高从安全岭到晋安会合，诸将中人马最为强盛。晋安平定后，因公升任通直散骑常侍，晋爵为伯，增加食邑，加上先前共400户。六年，征召为右卫将军，到达京城，镇守领军府。文帝患病，入宫侍奉医药。废帝即位后，升任散骑常侍，右卫将军职务如故，移驻新安寺。高宗入朝辅政，韩子高兵权过重，深感不安，喜欢参访台阁，又请求外任为衡州、广州等镇。光大元年八月，前任上虞县令陆访及韩子高的君主告发他谋反，高宗在尚书省，于是召集文武在位官员商议立皇太子，韩子高也参与其中，清晨进入尚书省被逮捕，送交廷尉，当晚与道仲举一同被赐死，时年30岁。父亲韩延庆及子弟都被宽恕赦免。韩延庆因韩子高受宠，官至给事中、山阴令，画角晋陵济阳人，世代担任小吏。画角在梁朝担任尚书比部令史。侯景之乱时，侍奉侯景的党羽王伟。高祖南下时，文帝被侯景囚禁，画角对待文帝非常优厚。侯景被平定后，文帝担任吴兴太守，任命画角为都录事，军府中的谷物布帛大多委托给他。画角聪慧，勤于不及文书。等到文帝平定杜堪，又配给他人马铠甲兵器，仍担任都录事。他管理属下分明，善于抚养。当时兵荒之后，百姓饥饿，画角解衣推食，多少必定均分，于是逐渐被提拔为济阳、山阴二县县令。文帝即位后，授予开远将军、左军将军。天嘉元年，封为怀仁县伯，食邑400户。王陵东下，画角跟随侯恬抵御。王陵被平定后，镇守彭城，代理江州事务。当时南州守宰多是乡里酋长豪强，不遵朝廷法令，文帝令画角以法治愈他们。王陵奔散后，将士多依附画角。三年，授予甲节，通直散骑常侍、仁武将军、 新州刺史资历，监督江州。不久诏令都督浔阳、太原、高唐、南北新蔡五郡诸军事，浔阳太守、贾节、将军、周咨监督如故。周迪谋反，派其兄子埋伏甲兵在船中，伪装成商人，想在彭城袭击画角。尚未发动，事情被发觉，画角派人迎击，全部缴获其船只兵器。同年，画角随都督吴明彻征讨周迪，周迪被平定后，因功授予散骑常侍、平南将军、临川太守，晋爵为侯，增加封邑，加上先前共500户。尚未拜授，入朝，随即授予史持节、都督乡、八等四州诸军事、襄州刺史、常侍、将军职务如故。画角出身于低级官吏，善于经营产业，襄川地区物产丰富，所得都送入朝廷，粮食运输竹木输送很多。至于游蜜腐菜之类，无不迎办。又征讨川洞，得到很多铜鼓人口，都送到京城。废帝即位后，升号安南将军，改封崇安县侯，食邑1500户。文帝因襄州出产沙木船，命画角建造大舰金翅等200多艘，以及各种水战器具，准备用来进入汉水及三峡。韩子高被诛杀后，画角内心不安，修缮铠甲聚集徒众，厚礼对待下属守宰。高宗屡次命画角送来大舰金翅等，画角推脱拖延不到。光大元年，秘密上奏请求广州刺史，以观察当时君主的心意。高宗假装答应他，但诏书未发出。画角也派使者勾引周朝军队，又尊奉萧悝为主，兵马非常强盛。诏书于是任命吴明彻为襄州刺史，实际想用清兵袭击他。这时担心画角先发动，于是先派吴明彻率众3万乘金翅直取颍州，又派辅军大将军淳于良率众5万乘大舰随后跟进，又令贾节、灌武将军杨文通另外从安城步道出兵查陵，又令巴山太守黄法会另外从宜阳出兵李陵，前往演习出其不意，并与江州刺史张昭达、颍州刺史程灵喜等参谋讨贼。这时萧悝派水军为画角声援，周武帝又派其弟魏国公宇文直率众驻扎鲁山，又派其柱国长胡公拓跋定人马3万进攻包围颍州。萧悝授予华角司空、巴州刺史戴僧硕、衡阳内史任蛮奴、巴陵内史潘志虔、岳阳太守张昭玉、贵阳太守曹轩、湘东太守钱明都隶属于画角，又长沙太守曹庆等原本隶属画角麾下，因而为他所用。皇帝担心上流守宰都被画角煽动迷惑，于是下诏说，逆贼画角出身车夫造立威见之人，特受蒋业提拔，任职藩镇州牧，正当宠誉继任，却背弃朝廷养育之恩，兴起奸谋，拥立萧氏，盟约暴露，鸩毒存心，志在危害宗庙社稷，煽动勾结边境，驱逼世人百姓，以惧巴湘，使突燕引逆天反地，人神共愤。征南将军淳于良、安南将军吴明彻、颍州刺史程灵喜受命专征，尽心尽力安抚慰劳骁勇将士，水军齐进，义烈争相奋发，凶恶奔逃歼灭，陷劫不断，重务扩清，想到弃罪，私欲更新。可特赦乡八二州，凡是被贼逼迫控制参与凶党者，一概不追究。其贼主帅截江，并许开恩自首，同获宽大。此前诏书又派司空徐度与杨文通等从安城步道出兵湘东，以袭击画角后方。当时画角在巴州的白罗列阵排列州舰与王师相持未决，等到听说徐度直趋襄州，于是率兵从巴引城顺风而下交战。淳于良、吴明彻等招募军中小舰，多赏金银，令先出阻挡贼军大舰，承受其拍杆。贼舰拍杆用尽，然后官军用大舰拍击，贼舰都被拍碎，沉没于中流。贼军又用大舰装载柴薪，顺风放火，不久风向转变自焚，贼军大败。画角于是与戴僧硕乘单船逃跑，经过巴陵不敢登城，径直逃奔江陵。拓跋定等在无船渡江，步行奔向巴陵，巴陵城邑被官军占据，于是转向襄州。到达水口无法渡河，粮食将尽，前往官军大营请求投降，俘获1万多人，马4000多匹送往京城。 画角党羽曹庆、钱明、潘志前、鲁贤、席慧略等40多人被诛杀，只有人蛮奴、张昭玉、曹轩、刘广业豁免。戴僧硕是吴郡钱塘人，他履历过人，勇猛健壮且善于作战，族兄右将军戴僧熙非常喜爱他。僧熙年老时，每次征讨都让僧硕统领军队。平定王陵时有功劳，僧熙去世后，僧硕便接替他担任南丹阳太守，镇守采石。曾随军征讨刘毅，侯安都在山岩下出战，被敌军砍伤，僧硕持刀步行援救。因功被任命为壮武将军、北江州刺史，兼任南陵太守。又随军征讨周迪有功，升任巴州刺史，假节和将军职务照旧。到这时和画角一同叛逆，在江陵被处死。曹庆原本是王陵的部将，萧庄伪朝任命他为左卫将军、吴州刺史，其部署统领的规模次于潘纯陀。王陵兵败后，文帝将他配属给画角，官至长沙太守。钱明原本是高祖的主帅，后来历任襄州各郡太守。潘志前是潘纯陀的儿子，年少时便有志向气节，20岁时担任巴陵内史。鲁贤是吴郡钱塘人，席慧略是安定人。鲁贤本是张彪的主帅，席慧略是王陵的部下，文帝都将他们配属给画角，官职都做到郡守，他们一同被处死。张昭玉是张昭达的弟弟，刘广业是刘广德的弟弟，曹轩是高祖的旧臣，人蛮奴曾向朝廷秘密上奏，因此他们都获得了宽恕。使臣说，韩子高、画角虽然不过是见识浅陋的小人物，出身低微，但文帝借鉴古代用人的得失，挽救当时的急迫弊端，运用通达耳目的方法，实行安定百姓、和睦众人的措施，将心腹之任托付给他们，而不计较门第出身。画角早年参与清静之事，曾经历艰难，文帝知道他没有隐瞒，奖赏他的竭尽全力，他确实有被信任的诚意，并非值得怀疑的人。画角占据上游地区，忠于文帝，而仲举、子高也都没有违背臣子的节操。